女运动是五四时期最明确的成就之一，传统的婚姻、贞操、纳妾、家庭等观念都在重新估价之列，结果在消极方面，中国妇女所受的传统枷锁差不多都打破了，在积极方面，男女平等的理想也差不多都实现了。然而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并非开始于五四时期，早在19世纪的下半期，基督宣教士已经开始为改善中国妇女的生活、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而奋斗。针对身体的健康，他们反对缠足陋习；针对心智的健康，他们推广女子教育，堪称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早在1867年，设于杭州的一所教会学校就规定由校方供应膳宿的女生不得缠足。到了1872年，设于北京的另一所教会学校规定所有入学的女生都不得缠足。此后，随着教会女校的发达，类似的规定也普遍起来，这些女学生可以说是中国妇女最早免于缠足之苦的一群。1874年，第一个反对缠足的社团厦门戒缠足会在厦门成立，英国教士麦家湖 John McGowan 出力最多，其他在厦门的传教士们也竭力合作。在第一次的集会中，签署章程的中国妇女只有40多名，然而17年以后，会员已超过1000名。1895年，十位西国妇女在上海发起天足会，使教会与社会的反缠足力量融汇起来，也使反缠足运动进入一个更积极、更广阔的阶段。早在一年多前，上海的宣教士们推选出一个委员会，专门针对缠足问题进行调查，筹措对策，而天足会就是在他们的赞助下发起的。天足会的活动以刊印书册与集会演讲为主，对象则以中国官长与绅士们为主，希望先影响上层社会，再透过他们去影响广大的下层社会。在该会的第七年年会记录中，列举了所刊印的书册22种，例如《墨包脚歌》《劝放足徒》《张之洞上书劝诫缠足张承旭》《袁世凯公宝》劝诫缠足事、皇太后上谕等，售价从2文到10文不等。这些书刊发行的数量很大，但是从上海一处发出的就超过100万份。此外，天津、成都、西安等也都是发行中心，供应各地区的需要。提倡女子教育。远在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讨论妇女问题之前大约15年，代表基督教言论的《万国公报》就已经刊载了一系列有关女权的论文，例如范伟的《论中国薄待妇女之制度》，任廷绪的《论家之本在女与振兴女学之关系》，林乐之 Young Allen 的《中国振兴女学之气》等文，都主张女权是从女学开始的。林乐之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尤为巨著，煌煌21册，由任廷绪协助，历时3载始成，于1903年开始陆续出版。林氏在序言中将他的论点归纳为：第一，妇女地位的高低可视为文明兴衰的指针；第二，不重视女子教育的国家就不可能富强。当时中国朝野正醉心于变法与立宪，林氏很沉痛地指出，欲变法于国乎？何先变法于家家？欲立宪于国乎？何先立宪于家家？林氏此书采取比较的方式来叙述，并附有图片1000余幅，所以不但富有趣味性，而且具有说服力。广学会成立40周年时，统计其最畅销的书籍9种，此书居第二位。中国与妇女来领导妇女运动的第一人是革命烈士秋瑾，他的女权思想有一部分即来自阅读林氏此书与《万国公报》上鼓吹女权的论文。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女权思想，很明显的也是从这方面得到启发。早期对中国女子教育贡献较大者为英国宣教士阿德西女士 Miss Aldersey。 1842年五口开放通商以后，他就在宁波创办一所女子学校。此后几乎每一个来华的宣教团体至少都设有一所女子学校。据统计，1869年时教会学校的学生4389人中，女生只有576人，到了1876年时5686人中，女生已经有2084人。可见女子教育的进展很快。此类学校的课程一般包括圣经、家事、音乐与中文，有些还包括数学、史地、生物、理化与英文等。特别值得一提者为中国妇女早期在医学上的成就。第一位前往美国习医的中国妇女是尤梅庆，她是一个孤女，被在宁波的传教士麦家弟 D.B. McCarthy 所收养，后来随麦家回到美国，入纽约一所女子医校就读，于1885年毕业，回厦门行医传教一年，后又随麦家迁往日本。第二位为吴静恩，1894年毕业于费城，后来成为厦门一间医院的院长。另外两位为石美玉，一般西人惯称她为 Mary Stone 与康城 Ida Kang， 同时于1896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后来回国致力于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这些女士们多半是中国早期传道人的女儿，在教会学校中接受了基础教育，回国以后也一直没有离开他们的岗位，成为优秀的医疗传道者与中国现代化的尖兵。胡适之先生曾指缠足为我国所独有的宝贝，千余年来无人关心，没想到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风气竟然完全改变过来。从以上的史实看来，此一陋习的铲除实得力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倡导与鼓吹。再者，基督教在中国推行的女子教育不但构成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重要一环，也因着唤起了半数的民众，而为中国现代化储存了无法计量的动力。